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我们今天分成两块，第一块的话呢，会跟大家说一说还有节前最后两天怎么弄，然后第二块的话呢，因为有一些宏观上的一些数据啊，包括说一些央行的例会会出来，我们放到第二部分讲，好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行情。应该来说周五行情呢，总体来说其实还是挺严峻的啊。为什么？下跌的股票3400家，上涨的1800家，纯论中位数呢看上去还行，大概是跌 0.7 左右。但是呢我们去看所有的一些宽基，下跌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就是 1.6 1.4 1.37 啊，基本上也是 1.6， 就算沪深300也有接近1啊，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宽基的跌幅都大于了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跌幅啊，这个又回到了原来的一个老模式。这种模式呢就变成是50和这个微盘，就杠铃的两头稍微好了一点，但这个呢垃圾股还有银行大垃圾，这个小垃圾涨得好一点，其他东西也不是涨得好一点，就他们不怎么跌，然后就会拉动这个上证指数，你看上去就不跌。就上证指数这东西挺迷的，就你有的时候啊，我们仔细去看像这个板块指数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按照总金额排一排。为什么我说周五时候跌得挺惨的？因为总金额，交易总金额最多的排在最前面，因为后面这个没有太大意义。你说这个是水务是涨的，日化是涨的，但它交易总金额太小了，只有20几亿、30几亿。这边的话有2000多亿，其实真正交易多的也就是大概就这么前十，整个排名前十这个里面都是负的 1.5、1.7 四个点， 3.97、3.67 两个点， 3.28。 所以说着实来看，在这个周五是一个大面日，就一直排到甚至可以排到第十一。 IT 设备也是三点几，互联网也是三点几，我们也可以通过板块地图去看一下。 TMT 的话周五被爆杀了一波啊，不是一般的杀，是爆杀。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像通信设备，如果我们就以流通市值去排一排，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绿的特别狠的，然后这里面元器件还要来得狠，所以这里面变成所有的算力在这个周五就遭遇到了一个暴击，然后包括这里面还包括了消费电子也遭遇到了暴击，然后同时在这里面半导体也没有完全幸免，一个半导体这个里面跌的也是很多的。所以包括软件啊一样的，就是 AI 的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几乎全挂啊，所以还是比较惨的。然后医药的话呢，是因为美国那边有那个说要对医药加征100%的关税的一个事情，但后来呢这事情又有回旋啊，又有一点回旋的这个余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川普说100%关税啊这么一个事情，说不适用于已与美达成贸易协定的国家，就如果说像欧盟啊日本啊说已经跟那个谈好了这个关税的一个上限是 15%， 那就是 15%， 也就是说就算他们的这个药品过去也不会被收100%的关税。在他自己的那个就是政治社交里面他也发了一条啊，不单是如此啊，就是说如果说在就是美国本土准备建厂，而且这个厂不需要建好，就只要是在建了，你说我在这边设立一个公司，我准备建厂，我就要动土，我就要一下子奠基，好，这个土挖了一下子，这事情啊可以拖个5年6年7年都没关系，这个时候也就代表你在美国已经建厂了，所以说你也可以不遵守这个关税啊。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创新药来说应该说是吓了一跳啊，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最后影响还不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大。其实另外一个点，为什么说整个市场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回调呢？最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基金的一个风格漂移，因为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在微博里面跟大家写的比较清楚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周五的时候我写了，我说盘面上是 TMT 是全绿，对吧？那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最后三天嘛，有一些漂移的基金会开始拿回原来的筹码，就本来比如说他是买的是老灯板块，对吧？那这个但是呢你说包括现在啊，就不是现在，就是这个周末看到新闻说林园，对吧，自己忍不住最后也去买了点科技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买科技股呢好像完全不涨，就这种感觉，那必须要去买一点。买了以后他说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他这种算长线投资的，他买了不会说马上这个刚刚买了马上卖掉啊，所以说他会睡不着觉。这个和他自己的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模型啊和一个投资模型是冲突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也不要去过度的去改自己的一个交易模型。如果说你本来就是这么做的，你说我本来就是追涨杀跌的，我是做情绪流的，那你就做情绪流，你自己做的能赚钱就行，没有什么方法一定是好，什么方法一定是不好， 你说我是做价投的，但是最近看看哪个东西好，我这个不赚钱，要不我就切过去吧，切成那个不需要啊。你只要如果你的方法在长期验证下来是有用的，你就坚持下去就可以。所以也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有的时候啊，选择大于努力，努力呢要大于坚持啊。其实我告诉他一句话，就是说其实选择啊，有的时候啊，就我们的一个选择，特别是股市当中一个选择，其实和运气是差不多的，就本质就是一个运气。就你觉得说啊，你看我选了这个，不是你选了这个，这是你认知的兑现。就如果说你的认知程度足够高的话，那你可以提高什么呢？提高你在股市当中的胜率或者是赔率。你能提高的仅仅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你看我选对了，我压对了，压错了，那和就赌博差不多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到十一之后，这批资金就是他们现在因为到这个九月末嘛，他们要出基金的一个季报的。然后如果说季报出来一看，你手里你说你是食品饮料的这个基金，到最后手里面一堆的全部是这个 TMT 的科技股，那这个很明显不对，对吧？就挂羊头卖狗肉。所以说你就那必须要把这个时候最后季报的那一刻要把原来的东西切回去。你看啊，我确实是做这个的，对吧？等到季报一过继续搞，就涨杀跌去，对吧？所以说只要十一过后，这资金啊又会飘出去的，又会恢复原来追涨杀跌的模式。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公募基金经理他们其实还是愿意去做把这个净值做高的，不是他们愿意去躺平的，没有人愿意会去做躺平的事情。因为净值做高，名气做大了，以后去做个私募日子不好过嘛，对吧？香的要死，对不对？何必要自毁自己的牌子呢？啊，所以这里面主要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使得说 A 股在这边科技股啊跌的比较多。当然也有朋友说，那不仅是 A 股啊，这港股的一个科技股回调其实也是挺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港股的一个情况。港股呢，其实它跟着全球的会更多，其实不单说是就是港股在回调了，就是港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恒生指数啊，包括恒生科技指数啊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那当然前面也涨过啊，不是说没有涨。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亚洲的指数，比如说跌的比较多的，就像韩国指数，对吧？他们也跌一样的。然后包括说像这个台湾地区，你也可以看到，对吧？台湾地区也出现了一个回调，它跌了三根了，一根两根三根了。那台湾地区的票呢，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主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回调，他们跟什么跟得紧呢？跟这个纳斯达克跟得比较紧，所以说有的时候纳斯达克回调啊，他们这边也是类似这种301，差不多的走势图形都长得差不多，所以说全不是说单独的这个港股在回调，而是全球的这一块其实都是有这个回调啊，东亚这边其实都在跌，甚至强一点的越南什么也都在跌啊，所以这挺正常的，不要就是。赋予太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为什么它要跌一跌，为什么涨一涨，有的时候涨一涨跌一跌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只是在更高的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角度上去思考，有的你短期的它就是个噪音，你不要考虑太多。好，那这个是一个，那么还有两天时间，就是到周一还有周二这么两个交易日。正常来说呢，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其实已经跟大家说的比较清楚了，我说啊这边浪形啊我不给大家画了，再画的话你要嫌我啰嗦了，这里走了五波，对吧？这里是个 ABC， 我说这里呢上来下去再上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到周一的时候啊，如果说它再下沉一下，它就非常容易往上走。为什么呢？因为周一是最后一个出金日，也就是周一的早上是非常容易诱空的。它如果说它要诱空，最好的方式就是周一的早上再跌一跌，因为这边已经跌了，然后再杀一波，那算了，我这个国庆不做了，然后就会出来，然后甚至有一些赚钱的，我先拿点钱出来去消费啊，都会有。那到那个时候呢，它就容易掉一掉，再掉一掉呢 KD 呢也回到了这个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了。一般来说呢 KD 到20以下，即便是说这个只有15分钟啊，它也比较有效的，比较有效不是绝对有效。像这里都是低点，这个是个背离底，像这个是个背离底，背离，对吧？啊，这里也都是低点啊，这个都比较容易找到。那么到这里如果诱空一下，那它大概率还会继续再往上走。如果往上走，看好，这是第一种情况，如果往上走极限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800起左右啊，高不到哪里去，因为这里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是这样。那如果说你说它到周一周二如果它不涨呢，然后它不反上去，就不去做先做诱空再做诱多，如果不做这个动作，那它可能就下来以后它就在这里震荡了。如果是这样子呢，代表节前跌，那如果节前跌呢，节后它会反上去，理解吧？啊，当然总归会涨上去的，会反上去的，问题不大，暂时来说问题不大。 好，那这个是整个盘面的一个情况。不过呢，在板块上面呢，我们看到了有一部分像这个顺周期，包括说像这个地产啊，包括一部分的周期啊，甚至食品饮料啊，对吧，他们都在慢慢的在往上走。但很多人说会不会说一些老灯股慢慢的去替代这个小灯股，对吧，就是周期股去周期顺周期去替代掉这个就是科技股，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这边我们要来看数据。应该来说周末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数据，就是统计局说8月份的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比上个月是下降 1.5%， 然后就是8月份啊，就是从上个月的下降 1.5 转为增长 20.4%， 那一看这数据不得了啊，这个 20.4 啊，这个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好大的一个数字，好像一瞬间说那个盈利底就起来了。那其实这个里面呢，8月份的话呢，应该来说数据呢还是不错的，这个是事实。那但是呢它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是你们要去考虑到去年的8月份它的利润是下降了 17.8%，所以说它的基数特别低，因为基数特别低呢，所以说就导致这个数字啊就变得特别的狠，就是你会突然发现哇涨了这么多。没有啊，同比啊，就是它前面的基数低了，你看上去这边就高了啊，其实呢也没有高到哪里去，这是一个。然后当然高呢是高了一点，就我们去看累计的话，就累计的收入和净利润的一个同比增速，这里是拐到 0.9 了。那么由于说9月份的基数其实要比8月份还要低，就去年9月份要比这个8月份还要低，所以说这个数字呢大概率还能再往上走一走啊。所以说有一点，如果说 PPI 就我们经常说的要去关注这个到底9月份的一个 PPI 到底是怎么样，如果 PPI 可以变成正数继续再往上面走的话，我告诉你这边也就代表盈利底出来了。盈利底如果出来的话，那么整个市场的风格它会变得更加的均衡。之前的风格，市场风格是以什么为主？就是以科技股为主，只有科技股是好的，其他通通都是不好的，然后只有科技创新是好的，其他都是不好的。慢慢的所有东西就会出现一些变化。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包括说原来的一些顺周期就是所谓大家在调侃的这么老邓买你的酒去，对吧，像其实酒的利润其实还可以的。你看看在这个里面，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个是酒、饮料、茶，对吧，制造业净利润同比增长 19.9%， 还可以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差啊。所以说那些这个老的板块啊什么，它会更会逐渐的去平衡起来。这个呢和牛市的一个规律是有关的，就牛市的规律，第一波上去肯定是 TMT 是最强的，就这里面涉及到一句话，就是一句老话，就只要经济弱复苏 TMT 就不会输，对吧，这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只要它经济不是很强的情况下，你只能展开想象力，就往更加高科技的方向去，我们要发展未来，我们要怎么样。但是当经济起来了以后，开始有一点能拐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会去做顺周期。为什么？因为顺周期的确定性要比说科技的确定性要强很多很多。有很多人经常说哎，那个这个科技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科技其实和渣男是差不多的，科技是很无情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可以去看很多的一些科学技术，很多的东西，甚至说当时红头文件都说我要大搞特搞的东西，比如说当年刚刚区块链出来的时候，说区块链 Web3 炒到天上去，结果呢也就这么回事。到后来过了一年，大部分人都遗忘了，对啊，它不是科技吗？对吧，它不是未来吗？很快就遗忘了，因为不是说所有的技术都能够延续到后面的，甚至说技术和技术之间它也会迭代的，甚至当时也炒过像元宇宙啊类似这样子的一些东西。所以啊，我们说科技啊跟渣男是差不多的啊，就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跟他长相厮守的，特别是中国的科技啊，特别不能够长相厮守。当然美国的也是一样啊，其实是一样的，就其实巴菲特投资像苹果，甚至不能把它看成是科技，其他其实是一种消费啊，本质来说其实是一种消费的一个模型啊。所以一旦等到周期起来，它的确定性非常高，就你原来你只要是你会投资周期股的方式，会投资周期股的这种原来的一些模型通通是可以用的。科技是不一样的，科技的话你一个科技和另外一个科技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甚至不是同一个，你原来研究方法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在这里呢，等到确定性的东西都出来了，那有些大资金的话它直接去配置了，因为一个周期走上去它会走很远，它至少会走一年，所以既然我知道呢它至少会走一年，我根本就不用去在乎说到底你这个科技会不会证伪啊，或者说你这个科技会不会怎么样，我不需要去关注你这些虚无缥缈的更为画大饼的东西，我还不如直接老老实实的直接在这个周期的开始拐点的地方我直接投资周期，那不是更好吗？对吧， 所以说大家的这个思路是不大一样的。那么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等 PPI。 为什么等 PPI 呢？这个东西啊，就是规模以上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的这个数据啊，还是之后的，其实更加早一点的还是 PPI。 如果 PPI 往上拐，因为其实在上一个月 PPI 其实是正的，但只是说正的数字很小，最后被忽略掉了，四舍五入舍掉了，变成了零，其实是正的。那到下个月如果继续是正的，到九月份继续正的，那这个盈利底就出来了，那市场会重新的均衡化啊。原来有些很高的一些科技股可能会调一调，然后有很低的老灯股呢会稍微往上跑一跑啊。所以说大家还是注意均衡持仓，特别高的估值特别高的也不要对成长的过于的这个迷信，或者觉得成长一定无敌啊，也并不是这样，它会有个再均衡的一个过程的。不过要注意一点，我说的再平衡一点，就是涨得太高的会回来一点，然后特别特别低的会上去一点，也并不是说你说啊，那科技股就不对的，不是的，因为这一轮的科技的话，不是纯的那种就炒概念，像以前那个这个 Web3 和那个元宇宙一样，纯炒概念，这个不是的，这个背后的话 ，AI 浪潮的话，是一个北美的四大厂是资本开始是很大的，然后我们自己这边像阿里巴巴资本开始也很大，然后其他的一些厂商都是有跟进的，所以说这个不是单纯的那个就是。其他炒作，这里面背后是有产业的，所以说后面的话呢，他们也调也调不了多少，它也最多就是高位震荡，就是稍微调下来一点，然后震荡，这边下面呢会上去一点点，就这种节奏。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摩根大通在阿里巴巴 W 的一个持股比例升至 12.29%、啊、通过这个我们也知道，像外资啊投这个也在 A 股这边啊，其实也是大量的投入这个 AI 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怎么说呢，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像海外，比如说当年啊，海外当年有 Twitter 啊，我们这边有微博，对，为什么当时像有一些中国的一些互联网股在当年就是美国互联网浪潮的时候其实涨得也很好，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用户，其实如果说不放开的话，那你只能用微博，对吧，你不能用 Twitter， 当年那个时代好，那微博是比较涨，因为你面对的是13亿14亿的一个人口啊，这个是一个很大基数，很大很大的，虽然说软件整个的模型好像模式好像都差不多啊，但是因为你只能用这个，所以说其实他们整体的一个盈利啊各方面也都会很好。这里呢差不多的逻辑就是说，你像在国内的一些这些互联网的一些厂商在这一次的 AI 浪潮当中通通是受益的，包括是港股，所以说我还是这个观点，如果港股还有来一次调整的机会，那真是绝佳的送钱的机会，就是绝佳的送钱的机会，因为以后你看不到那个价格了，至少说两三年三四年当中你要看不到那个价格，是这种啊，所以说要注意。然后摩尔县城说科创板的 IPO 是获批了，上市通过了，哈哈，这些东西之前是有一个谣言啊，然后他这次呢是招股是募集资金是80亿，那其实呢也不单是摩尔县城，中科来讯呢也说围绕 GPU 他已经前瞻性的布局了，这中科蓝讯呢也比较狠的，为什么？因为它不仅有摩尔，像木西、穗源，这个都有啊，这几家都是做那个 GPU 的，这个几家就是木西啊、摩尔、穗源，这三家都是做那个显卡那个芯片的，都是做 GPU 的啊，所以说等到这个东西都上来呢，就是估计估值都不会太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寒武纪的一个标杆在那边呢，你除非寒武纪跌下来，如果说寒武纪你就在高位震荡，你这么大几千亿的这种市值在那边，你说他们值多少钱，对吧，也不比你做的差，甚至要比寒武纪做的更好，那为什么估值这么低，那说不过去吧，是吧，所以说之后啊这 GPU 的大时代来了，你看得到的。然后周五的时候赛力斯表现比较好，那原因是因为赛力斯要去港股上市了，对吧， AH 股双资本市场布局，这种一般来说呢，很多人又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去港股上市是不是利好，我告诉你肯定是利好，不管是什么公司它只要去港股上市，它能成功上市都是利好，为什么呢？又要到饭了，这个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这开玩笑啊，是吧，它给你能融到资，能融到钱，能融到钱，你不管你是投资什么东西也好，或者扩大再生产也好，或者你要研发什么东西来好都好，包括甚至是我就补充流动资金都好，对吧，你本来没有这笔钱，现在你多了一笔钱可以让你花，有什么不好的，通通是好事，是吧，啊，所以说这都是一件好事。在这里面的 AH 股的一个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啊，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里面大部分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些股票，就到最后你看有很多其实已经涨起来涨了很多了 后面其实有 H 股同步的啊，都是好股票，你大部分来说都是好股票，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战略啊，就是说毕竟说我们内地的一个股市 啊还是比较封闭的，那这个像外国投资者如果说要投资的话，那也不是很方便说到底，然后他们可能也不是特别愿意去投资你这个指数，那怎么办呢？而且指数投就投 A50， 那50里面都是一些大公司，然后也科技公司也不多，那他们要投那也投没法投，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在港股这边他如果有 AH 同步上市的，那这些公司有很多的都是一些科技企业啊什么的，那么这种的话也能够方便说一些海外的一些投资者可以方便在这边去投资，因为香港还是连通这个全球的，对吧？那么我们这边内地的话呢我们是独立的，是吧？是这样子的，你们懂。好，那这个讲完以后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这个就是货币政策例会，三季度的例会到底说又有什么新的表述呢？在这里呢还是有个新变化的啊，你听我来跟你分析。目前为止以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来说，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Q1 到 Q2 到 Q3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最大的一个变化的话呢，它代表说上面认为说整个经济的话呢它其实是在向好发展的，比如在 Q1 的时候呢它其实包括之前啊，就是说面临着有很多的一些困难啊或者什么，然后慢慢的就转为什么呢，像 Q2 的时候它呈现向好的态势，国际社会信心持续提振啊，它是提到一个它有向好的态势，说明现在好不好呢，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它正在有向好的变好的态势出来，到 Q3 的话呢就变成是稳中求进了，说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啊，它已经看到了一些就是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 AI 啊这一块，对吧？就是那你已经看到了说它确确实实是有这个成长性出来了，那么这些科技公司啊确确实实他们的利润啊各方面啊也都上来了，所以说叫高质量发展取得一些新的成效，但是呢后面其实是写的是一样的，但是面临国内需求不足物价低位运行啊，这两者其实它是没有解决，这两者的问题就是他们发现说价格低是不对的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呢，是从哪里呢，是从 Q2 的时候发现的，就是从这个二季度的时候就发现了说哦，他能明白这一点，说其实物价一直降价，这个降价那个降价一直在降价不是一件好事，从这个时候发现，之前没有发现，之前你看在去年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只是觉得需求不足，或者说觉得如果东西便宜点不好吗，对吧？便宜点不是大家更实惠吗？对，他并没有理解到说在这个上面是有会有说其实物价持续的下降，一个东西便宜了别人赚的钱也少了，当赚的钱少了一个人赚的钱少了，那也就代表他的支出也会变少，那他的支出变少了其他人的收入也就变少了，那这是一个通缩的一个核心症结，就是在于说物价不停的在螺旋下行，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么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就已经发现了，那么现在呢这两者还没有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解决问题的话呢，他现在已经高质量发展已经取得了成效了，之前呢就叫扎实推进到现在，哎，他看到有效果了，是这个一个点啊，这也是算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啊，不管你们觉得有没有效果，反正他们觉得效果挺好。然后货币政策的一个总的基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之前说基本上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到实施好这个宽松政策啊，要实施好，就原来还没有完全实施，就还有一些政策没出来，现在叫落实落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里面呢也就代表他现在货币政策不会变化，他要落实啊，对吧？要落实说明说这里还有东西没有完全落实进去，要落细了，就不要很宽泛的，就是我反正现在就这么多东西，你仔细去用一用够了，你说这点钱不够啊不不不，我告诉你足够了，为什么呢？你不要这个大水漫灌，我就简单的每个地方该用的地方用，不该用的地方不用，最后你会发现这钱是够的，是这个意思，老板是这个意思，那你就懂了。然后这里面说要这个促进经济这个稳定增长和物价处于合理水平，之前呢没有这么说，一直是说保持，在这里是保持这个物价总体稳定，其实在这里呢它其实已经有一点点感觉了，现在的话呢要促进什么呢，物价要处于合理水平，因为说到底就是现在物价还处于不合理水平，为什么？它在螺旋下降，那这里面大家也看到了在七月份过后的一个反内卷，就提出来一个反内卷，然后首先先第一步先把价格搞上去，然后我也前面教过大家会有个牛鞭效应，之后你会发现哎，你现在是不是工业企业的利润有点点回暖了呀，对吧？ 这个都是在一个它需要一段时间，不是说啊刚好反内卷下个月马上好，没有那么容易，它基本上会去持续就是一到两个季度左右，然后传导了以后，牛鞭效应一个传导以后，你就发现哦好像一切好像没那么糟了，它会慢慢的会起来啊，这一下子是必须要去做的。所以这个里面提到了一个促进，然后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然后要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抓好各项货币政策执行，充分释放政策效应。他认为就现在政策呢足够的多给的，但是呢政策效应呢还没有完全释放，他是这个意思。然后通胀这个就不用看了，基本上一直是这么一句话。然后利率的话呢，其实它表述是没有变化，和这个三季和这个二季度是一样，也就代表说在这里怎么样，就是说不出意外这个四季度是不会有降息的。很多人期待的说你看等到美联储降息以后我们这边也继续降息，不会有，你看他这个表述就知道不会有降息，甚至不会有降准。他一般来说他可能会使用一些公开市场操作啊，或者说使用像这种买断现金回购啊，类似像这种东西去微调，但是他绝对不会有大招，他大招都通通不会放。然后汇率的话呢，之前因为不是一直在贬嘛啊，所以说要稳定市场预期啊，增强韧性啊，现在的话呢汇率升了一大波了，所以说现在汇率你看呢它也没有什么变化了，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个点汇率不会有这种超调的一个风险啊，所以它这里也不做任何东西了。然后我们要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在这里，就是就金融供给侧改革，说要大型银行啊就聚焦中小银行，要中小银行聚焦主业啊，增强银行的一个资本实力。你看这句话你懂吗？你一读就懂了，其实前面都没有说过，这突然间多了一句话，这个代表银行要准备融资咯，银行要准备融资咯，就是你要注意啊，银行要过来融资了，这个倒不是特别好的事情。因为不管怎么样子，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摩尔县城上来融资80个亿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科技企业融资啊什么的，这个呢我个人觉得有好有坏。坏的话呢，说到底融资钱总是变少了，这市场的钱就变少了，这是事实，对吧？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帮助了科技往前发展，这也是一件好事。它有好有坏，因为所以大家一看，哟，摩尔不上来了，就觉得这是一个下跌的原因或者什么，其实完全不是。因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整个市场再也不要融资，那它只有进没有出，跟个貔貅一样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股市它只会往上涨，它不会往下跌的，对吧？所以现在增强银行的资本实力也代表银行要准备融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这个算是一个偏小利空的。然后看一下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提到了一个点，说就是要加强一个要加力，这么多了一句话，就小微企业和稳定外贸啊，之前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点。小微企业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就业压力比较大，明白吧？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就业主要压在小微企业上面啊，并不是说一些大型企业。然后房地产其实表述是没有变化，所以说大概率这个四季度是不会有这个原来不是提了一个说要让这个央企啊就出面去收储，我估计这东西啊也不大容易谈得下来，就贷款收储嘛，主要谈不下来的原因是因为银行他不想负责，谁都不想负责，对吧？我收完储了以后这房子怎么办呢？是算央企的呢，还是算这个贷款银行能收回来吗？对吧？都是一些问题，所以银行最好说我可以不负责任，就是可以你让我贷款我也可以贷款，但是这个你不能算到我的账上，对吧？这锅可不能甩我头上，到最后说不良上升了，那你说你是我银行不对，那可不行。那大家这一点应该没有谈妥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你看到房地产的这边表述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Q4 是肯定不会收储的，四季度不会有收储的。那最后呢，有工作总基调出现了一些变化，以前呢是叫用好用足存量政策啊，加力实施增量政策，代表它是有增量政策的。这次的一个工作总基调呢，代表其实是没有增量政策，为什么呢？叫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他提到了这一点，其实也就代表说政策啊现在已经够了，但是的话呢，我只要保持下去，我不转弯就可以，就保持现在政策的一个节奏和力度就可以。然后提到了一个增强灵活性预见性啊，很多人什么叫增强灵活性预见性嘛？跟我这像个谜语人一样，我就直接告诉你，就是说这个就是给我留一招，留一招。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以前一些热血系的那种动漫啊，或者怎么样子啊，有很多的一些人，哎，你看看那打到最后打得很惨了，这些主角，但是到最后呢， 到最后的一刻啊，他给你放了个大招，然后把敌人给打败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都是这样，你要留一手，就是你要到一些感觉上去，可能毕竟情况又再次比较危急了，这个就叫灵活性。如果说他又开始说这个身体慢慢变好了，突然之间说病人的情况急剧恶化啊，又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去用大招。所以现在呢，暂时是不用大招。这个但是这个大招呢，是这个基本上点在那边还没发射出去，是这种状态。如果说他这个感觉一切都很好的话呢，他随时随地可以把它 cancel 掉啊，是这个意思。你懂了吧？啊，所以说这篇东西呢，看完你就知道了，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超预期的一些内容，大部分还是顺延原来的一个趋势。然后这里呢，跟大家稍微总结了一下子，随便跟大家写一写啊，就是可以，就是大家可以记住，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就是银行准备融资，特别是中小银行要准备融资啊，这件事情倒是对市场来说是偏不利的。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日历效应，也就是说到这个十月份，因为马上过两天的话就放假嘛，放假完了以后十月份和十一月份呢，我们也可以看横轴是这个胜率，纵轴呢是这个赔率。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说越接近右上角，也就代表那个月份啊，胜率越好，赔率越好，对吧？双好这种时候比较容易赚钱。所以说呢，十月十一月的话呢，按照历史，这是从2010年以来的，也就统计到现在也有15年了，就基本上10月份11月份这两个月还是不错的。以我个人经验来说呢，10月11月呢确实是不错的，特别其实11月份要比10月份要来得更好，11月份其实要更好一点。然后这两个月所以说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主要上指数，跟大家截了几个，就是国庆节前后主要指数上涨概率，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国庆节前呢其实小票啊各方面啊就基本上都是跌的，就是然后但是创指是感觉还可以一点，但是因为低于50胜率低于50其实也都是跌的。然后剩下来说等到国庆节以后呢，比较容易涨的主要是中证500和中证1000啊，其实小票会更强一点，一周多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假期前后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表现，就是等到假期之后啊，什么行业比较容易起来，因为节前的话呢一部分会飘回去的，主要就是一些像煤炭啊、房地产啊、公用事业啊这么一些这些基金，等到一节后呢他们又去追涨杀跌，所以说他们又会飘回像这个 TMT。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计算机啊、通信啊、电子啊这些就是关于成长股啊，他们的表现又会恢复到原来的这个老样子啊，他们又会比较好，特别是在这个一周的一个时间。这一点的话呢在港股里面呢也是差不多的，就是港股的话在节前就是T减10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跌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就节前的一段时间，但是节后的五天呢基本上也都能涨回来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知道这个规律呢，我们因为做股票其实做的多了，其实还是比较习惯的，就是说到节后基本上都能涨的。我们就遇到个别几年等节后的话先跌了两天也有的啊，就不是说一节后马上涨，也有就顺着趋势跌两天之后然后资金回来了，哇下次都涨回去啊，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悲观啊什么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现在说到底还没有到大规模的这种 IPO 上市的就实质性的冲击其实还没有来，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当实质性的冲击开始来，或者说一个月给你一个大东西，一个月给你一个融资80亿100亿的这种，甚至偶尔还给你一个300亿400亿的，那这个就不大好了，那个时候呢市场就不大容易涨，现在呢还没有，远远没有到那个时候，好吧。好，现在所以说我们正常的就是头抬高往上看，对吧，然后慢慢慢慢的还有很多的股票现在还躺在地上啊，他们都很有机会啊。所以说希望大家也很喜欢躺平组，然后我们的躺平组一直很好表现的，所以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躺平组啊，其实都是比较容易挣钱的。就我个人倒是觉得说也不是特别希望说这个股市它走得很短，然后大家同步往上一冲然后结束掉，倒也不是这样的。如果它能够这样轮动，先做科技股，然后慢慢的又切成顺周期，对吧，能最后切到消费，它一步一步来啊，其实反而好。因为为什么可以一鱼可以两吃，一鱼三吃，这样不好吗，对吧，牛市时间拖的时间长一点，这样不香吗，是吧。好了，那我们周末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